主啊，这不仅是我们的诗歌，也是我们心中对你的呼求。能不能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，哦，能不能让我们常在你的脚前，哦，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美，哦，到时候我们需要你的手触摸我们，甚至怀抱我们，哦，因为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一些什么特别事情，而是单单在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你爱我们，哦，你爱我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，哦，是没有止息的爱我们，哦，你的爱也在我们上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哦，不论这时候的环境是顺势力，哦，主要是出于你的爱，那个爱就是一个不永远不会改变的爱，不会是多，不会是少，那是永远没有穷止境的爱，倾倒在我们的身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愿主在我们这样的敬拜、赞美、感谢当中，主你的心得着满足，哦，你的心得着满足，哦，我们只愿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所做的，哦，能够讨你的喜悦，就是让你的心得着满足，哦，你不需要我们给你什么，你也不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。哦，只你愿意说看见我们明白你所做的，经历你所做的，享受你所做的，然后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哦，主，我们的心紧紧被你抓住，哦，我们的心完全被你得着，主，我们靠近你，哦，我们不仅靠近你，主啊，我们在这脚前，甚至我们这样的完全的服务在你的面前，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的敬拜，得着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也继续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爱不断地借圣灵浇灌下来，哦，好像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爱的，听见你的话语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，哦，让你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体，然后在我们身上触摸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我们没有再有任何的疑问，我们是你所爱的，赞美你，我们把荣耀赞美再次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们就从这个25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们一直读到这个29节，我们这样吧，读到30节，因为在文字上，这个有解经家告诉我们说，后面这句话是跟着前面这句话来的，就是我与父原为一，所以我们就从这个25节一直读到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，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与父原为一。
OK,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想如果你稍微这个留意，或是说你熟悉圣经的话，这段的经文在这个所谓的讨论的里面呢，圣经的讨论或者神学讨论里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，就是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是否你得救了就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救恩。那但是一讨论的时候，总是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看法，一个就是说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，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，但是从圣经其他角度，特别是从希伯来书来讲，好像一个人等等又受洗了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最后还是失去了他的救恩。那当然是解经面呢，你可以咬文嚼字的讨论了很多，但是基本上呢，你会站在两个不同的这个立场。那我不是要取巧， 不花了这么多功夫去思想的时候，我最后会这样的说，我觉得林道亮牧师在这边给我的帮助也蛮大的。从神的角度来讲，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，你得到救恩的，但是你有没有得到这个救恩，有没有进到这个救恩，有没有每分每秒抓住这个救恩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自己思想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有些的传道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得救，还有得胜，还有得赏，有没有听过这个啊？得救，然后还有得胜，胜过，还有最后得赏赐，得奖赏。所以原来一个基督徒呢，你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，得救，如果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信主，你得救是没问题，但是是否每天过一个得胜生活啊？是否到启示录这样的24个长老把冠冕头上冠冕神所赐冠冕拿下来，是否得赏赐啊？这是你我需要去思想。当然你还是委任说，这个人我们信耶稣几十年了，到最后他最后甚至否认他的思想，否认他的信仰啊，不是说这个偷偷的否，就是因为环境的逼迫，他干脆就否认。那你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为什么有些人信耶稣的受洗啦、啊、等等等，弄了半天以后，到最后他我才不要信，我信的以前都是被骗的，真的有人这样说，我是搞不清楚的。那当时从神学角度有一些人说，因为这些人从开始就没有真正的信，所以不是真正重生得救。如果重生得救，他应该不会失去在救恩，就是因为他不是真正重生得救，他是因为很多的缘故，比如说呢结婚呢，这个不信的为了要娶或者要嫁给那信的，那信的说我一定要嫁给基督徒，或娶个基督徒啊，那我就说信好了。所以基本上他信主其实这条线是蛮难画的。甚至有人说、牧师我会信耶稣，如果他医好我的话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条线。你信耶稣你就会得医治了，第一个真是这样吗？你真知道耶稣要医治他吗？因为他是神的主权。或倒过来，这个人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得医治，他真的得着救恩吗？这个问题不是我现在才提的题目，不是我出来做传道才去思想。以前我做一个在教会在服事的时候，比如说带这个主日学啊，就当成人主日学，就讨论这个问题。坦白说2000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？我自己有我的所谓的用这个字叫一个神学上的立场，但是神学的立场就神学的立场。换句话说啊，有一天可能你会改变的是这个，不代表说你对你的信仰改变，就是你的立场。比如说最先你坚持，如果人不敬你的话，他的洗礼不算。不过有一天你就服侍多以后，在病房啊，在什么，那个人不可能就给你敬的。你在床上帮他点水，就他清醒已经不错，所以有一天你就会改变这个叫做神学的立场。OK， 不仅是敬礼，如果能够的话，所以你还是这样说，有机会有可能，每样都是可行的，那当然敬是最好。如果是不可行的，就是他比如说病了，他不能够下床啊等等，那你给他点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个叫做神学的立场，你可能会改变，但不代表说你的信仰改变。 OK， 我讲了这么一大堆，只是讲这个问题的复杂性，我不说告诉你我懂得有多少，而是这个问题的复杂性。我们可能讨论，如果跟我的这个立场不一样的话，可能我们可以讨论几天都没完。坦白说我们讨论2000年也没有完，还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。就像说我们信主的是神的拣选还是人的自由意志，搞2000年这个也没完的。到这个神学讲到叫灾前被提、灾中被提、灾后被提、前千禧年、后千禧年、没有千禧年，这个2000年我们在讨论。有人站在一个很坚强的这个很强调神学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的信仰就不纯正或者不对。那真的有传道很坚持这样啊，特别在华人的教会当中，特别这西方也是，在一个 你不是这个灾前被提，然后前千禧年你的信仰是有问题。OK， 抖了怎么这么多年来？所以有人就笑了，你反正都要被提，管他灾前灾中灾后，你就被提就好。那我比较采用这个啊，常说我是从哪里来，将来到哪里去。我说来都来了，就不要问从哪里来，不要紧的是将来到哪里去。那你有没有预备好将来到哪里去？如果你知道将来到哪里去，你会有一个这样的预备。如果你觉得将来到另外一个，你的认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会有一个不就吃喝快乐玩了就算了，因为将来再也搞不清楚，将来可能就是一片模糊。不，你很清楚知道将来去的是神的同在的地方，那你绝对你的生活行为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 OK， 讲了这么一大堆，我还是说讲到这个事情的这个问题的复杂性。昨天我提了一下，当有些人还追着他绕着他，好像要耶稣表明他的立场，其实是希望能够找耶稣主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口语当中的这个毛病啊，或许一些行为上的这个毛病啊，希望要攻击耶稣，主要是让耶稣自己到最后都要承认，我不是神差来的，或许我是神差，起码耶稣不会再说我就是神。但是主耶稣不再跟他们辩论这个，我已经讲了这么多次，耶稣说你听我所讲的，其实最后还有一次辩论哦，还没完呢，你听我这样的讲的，就起码从第十章这个角度来讲，还有辩论，因为这些人没有放过他。你听我讲说，我讲哪一天是跟神用的话，因为后面这争论是在这里，我跟神的心意、跟神的话、跟神的原则有什么相反？最后是用旧约来做一个辩论啊。等到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，就发现另外一个。你看看我所做的，做哪一件事情是跟神的工作、神的神性是相反？不仅是出于神的公义慈爱，也是出于神的大能。我做哪一件？连那个瞎子都说，如果他不弥赛亚的话，他怎么能够做这？如果他是罪人，绝对不会行神迹，叫神做的事情。那何况呢？这是叫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，从圣经的角、旧约的角度来讲，这只有弥赛亚才可以做。所以呢，很清楚的，主耶稣用这个来证明，也倒怪推论，既然我讲的是没有错的，因为跟神讲的一模一样，就是原则啊，教导啊，而且我做的跟神的神性、他的圣洁、他的公义，还有他的大能是没有相反，是没有冲突。所以主耶稣，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神差来。其实讲得更白一点，我就是神差的弥赛亚，坦白说我就神，因为后面一句话，我与父合而为一。如果今天有机会我们再谈一谈，这是一个三位体里面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奥秘好了。我与父原为一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与父原为一，就一是什么？明明是两个，怎么是一呢？先不，这就没有提到圣灵，就两句。所以这些的东西，我还是这样的说呢，原来是认识神，是基本上是一步步来的。我相信认识人也是这样，你在同事当中，你进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你刚才刚认识他，你的办公桌的旁边，但是三年以后，我想你对他认识跟刚进去跟他认识不一样。所以这是一个的渴慕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因信与至于信？所以在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，你会发现神之所以神，所以为什么我喜欢所谓的寻求他，是因为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这样搞了几十年了啊，这位神不是很熟了吗？我要告诉各位，搞几十年我发现这位神从某角度很熟，因为经历过，但从某个角度我发现很多东西，因为他每天都有新的东西。昨天我最后用在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旧教把它翻新，也不是个旧的把它修改。新造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一个的 creation， 一个新的创造。创造不会 repeat， 不是重复的事情。重复那个叫修改，或是怎么旧的变新的，把它不还是原来的。不再借他这个 new creation， 所以也可以说，若人在借他这个 new creature， 就是新的。 被造 之人或之物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神的创造带出一个新的被造，也可以这样的说。这个真是喜欢的，所以我真是鼓励弟兄姊妹，不要怕，不要觉得亲近神是一个，这是你人生最大的祝福。因为你天天都变心的，天天不是你会变心，因为你遇见这位创造的神，这你天天都成为新的。坦白说了，包括不仅你的心灵，包括你的身体也是。你是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真是这些人越老他 越健壮。摩西是典型例子，加勒也是这样啊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读耶稣，起码我还没读到耶稣哪个地方记载他生病了，所以需要去医院休息休息，那从来没有讲这事情。原来他一生已经不活在人的这个限制，人什么限制？他的量他的值都有限制，所以人会朽坏，人会衰残，他的量跟值都有限制。但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会像基督一样，他是不受限制。 OK， 如果是神在我们有生之年他来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就变化。如果我们先走，因为我们的功课已经做完了，我们的作业也交好了，考试 也考过了，我们就先走，先去回去安息。那来走我们就复活，都是新的。你要知道复活是新的，所以你读更多前书十五章，复活很难解释哦，那个的形体跟现在是不一样。如果你说变化也是新的，那是毛虫变成蝴蝶，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metamorphosis， 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变化的意思，从个毛虫变成蝴蝶，你从某角度认不出来，不从某角度啊，他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，只是从这个变成那个就是。所以为什么真的不是为了我好像比以前这个懂得多一点，或是说这个给我多一点机会，所谓的叫服侍这个出来服侍，或是在教会服侍，是因为真的这是一个恩典，这是一个恩典。 OK， 回到这边地方来，这段经文，所以是你如果你是站在这个神学的立场，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经文。因为抓住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确实可以找出这样的答案，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。 OK， 我把这个经文分成两个 part， 这边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是主的羊，是真正的羊，然后主的应许，你会得救，而且永远得救。所以的定义是在于这个羊。这些人可以从末角追问耶稣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耶稣讲了讲了以后，我讲了我做了，然后又耶稣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从末角度还蛮可慕的。不过从末角度，他每次这样问的时候，只是证明一件事情：耶稣所讲他们没有接受，没有相信。所以他们不断地问，希望问到一个程度，耶稣好了，我就跟你说白，我不是神，我不是耶稣，我不是弥赛亚，我不是神差来，哎，你们就满意了吗？因为他们要的是这样的答案，但让耶稣不会讲，因为他们的需要就把这样的答案一个不对的答案给他们。耶稣是谁就是谁，他来为谁做就是为谁做，他来是干什么就讲清楚。不过如果耶稣这时候还是总是给这些有些机会， maybe 哪一个人会开窍，突然发现这样问下去没有结果。因为要紧的不是我搞清楚耶稣是谁，我要弄清楚耶稣在我身上能够为我做什么。或许祷告他来的这个事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够做的，所以神差遣他来坐在我身上，好叫我能够得着耶稣所做的。那主耶稣就讲一句话，又是回到这地方，我来干什么？我来找羊啊，我来找那些我的羊。这边常讲他最喜欢就是我的羊，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啊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那底下就讲我的羊。所以前面如果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，神的救恩是在我们身上，救赎我们是有把握的， 如果我们是主的羊 OK， 所以我第一个要 qualify 什么叫做我的羊，最少有三件事情，这段就这节经文了。我常常很留意的说，不要把一节经文变成一个教义，因为一节经文变成一个教义不太完整，需要不同的经文。那所以神学家也好，圣经学者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花的功夫，就把整本圣经串起来，以至于带出一个教义来。一节经文成为一个教义，是不是很完整？不是很恰当？但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说如果你要问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段经文是给我一个蛮清楚的。但是前提在是否你是神的羊。如果你是为了别的目的，为了要升官要发财，为了要这个这个信耶稣，但是单单一件事情，不是为了我们的自己的罪，为了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为了我们自己的远离神，其实我们就是所谓的做一个基督徒，可能在主的面前说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若是你的服事是为了贪这个，我参加聚会也是为了得这个，我出来做传道也是得这个，只是为了得这个。主耶稣说，你这样的仆人我也不认识你。因为很多仆人说，哦，我主啊，我做这个做那个。主说，你做这个都为你自己，为名誉，为地位，为金钱，那等等等等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真的，你问我说牧师你每样事情都有答案吗？我好多事情没答案。问我牧师我要选举选哪一个，他我说你难处在哪，他说两个都是基督徒啊，我都不知道选哪一个。换句话说，选择两个基督徒总有一个选上一个选不上啊。在美国的时候打球啊，两个 quarterback 都是基督徒，两个打这四分位都基督徒，你要哪队赢啊？这队也跪着祷告，那队也跪着祷告。我感谢赞美主，求神的帮助，让神来带领。我想每个人都会做这样，但是这要紧，赢一场输一场，赢一场选上了一场，选不上一场，这个事业，这个生意得到了，这个生意失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说 It's life，这是人生。圣经我们诗歌都唱很多啊，你以为信了耶稣就天色长蓝，有没有发现那不是地上的事，那是永恒的事。不打啊，转过来还是对我们有益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益。这个不是这几个礼拜我们的讲到雅各时我们都谈到这一方面。不回过头来，为什么你成为主的羊？因为你知道牧者来是要干什么，不是你向牧者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，是你要导致到一件事情，牧者才知道羊的需要。坦白说，羊不知道羊的需要，坦白说，羊不知道在哪里去找能够满足他需要，去哪里去找他也不晓得。牧者的功能，牧者一个很重要，就知道羊的需要，可以把它带到可安歇的水边，可躺卧的青草地上。羊这条路不知道怎么走，可能跑到掉到深坑里面了，会碰到这个野兽群里面，但牧羊人知道怎么引领它。这是大概在座，我想每个人，如果你的信耶稣是因为从知道人没有盼望，我没有盼望，你没有盼望，从人的角度只有一条出路，就只有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。 OK， 我想这个是一个出发点。不过坦白说，这个也不是弄，连我们自己本身都不见得弄得这么清楚。你知道那时候信耶稣真正的只是单单是为了罪吗？也不一定，因为确实我生活有困难，我的身体也需要有人帮助，医生说不行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耶稣行，那你要不要找耶稣？当然。我意思是说，这些不是这么的简单黑跟白，但是我还是说这么复杂面，你还是需要知道最重要是什么，或者整个救恩的目的是干什么，那其他的跟得来。所以当我讲到成功神学的时候，我不是说神不让你成功，但是成功只是让我能够所谓更加的 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arouse， 就叫我们里面那个自私啊老我会长。你看我像神一祷告就通，我请他医治他就医治，我请他给个工作又给我个工作，哇，神他真很听我祷告。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我听了一大堆基督徒跟我说，那时候你不应该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是你厉害还是神厉害？你说当神厉害，人家让我，但是谁要向神要的？是你向他要的，神还不管不敢不听你要的，不敢不给你他要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，你要真正了解到底是谁是神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觉得纵然如果说有时候问人家祷告神在做工，但我绝对不会说，哎，我祷告你就会得医治。我不过是仆人而已啊，神要医治医治，神不要的话，我不能够勉强神。OK， 这那回过头来，如果那个不太清楚，我知道我们这里面蛮复杂，我想神也允许。我自己认为这样，这个是我自己的了解，因为我真相信，包括我信耶稣。整个的信耶稣的那一刻，是否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有多么的纯正，我不敢讲。那我再解释一件事情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那牧师，那你怎么知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就回到这样，我如果从一个信徒是否成为一个门徒，这个关键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直在强调我的门徒，我的若人来跟从我们的，所以三样事情。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听见主的声音？后面一句话是一件事情的两面。这些羊我也认识，我的羊，坦白说前面你读经文，羊也认识我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所以是一句话的两面。所以这个羊怎么知道是这个是真正的蒙恩得救的？第一个，他会听主的声音；第二个，他会认识主；第三个，他会跟从主。这不是信主的那一刹那觉知，也不是受个这个慕道班然后就受洗那一两个礼拜，这是一生之久，这是一生之久。你听见主的声音吗？哦，怎么听见主？如果你真没听见，我这样的说好，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读听到讲道的时候，甚至我这样的说，神的灵在里面感动的时候，欧永亮听见声音了，听见主对说欧永亮，那你要怎么样？圣经最喜欢说你就来。当这个牧羊人，如果有个羊跑那边去，那牧羊就喊了。我上次举个例子，在纽西兰呢，有个弟兄，不有个他有两条羊，一个叫黄哥，一个叫纽哥。他一喊那个黄哥，那黄哥看看他干什么？他一喊黄哥的时候，王哥的时候，那个羊就跑来了。当神喊的名字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来亲近他？常有人说，牧师，我都没有听神呼召我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神呼召你，但是你没有反应，没有动作，甚至不在乎。所以神呼召几次以后，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有一个人叫做撒母耳，没听过这个。他小时候，他是不是第一次听见？他有一次以利在讲叫他，对不对？在第二次，啊，你有没有叫我？以利说没有啊。不过以利这时候觉得这不寻常，就跟他说，如果再有这个声音叫你的时候，撒母耳，你要说我在这里，你要我干什么？这是讲到一个的羊的地步，他最喜欢听到神的这个神的声音，因为他很希望神讲，听到神的声音就他不是看看神在哪里，哦，你在那里 ，OK， 我有问题再找。现在我是我自己玩的时候，你不要来找。他一听到，他就跑过去。渴慕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正在哪里？别人很多的吃这个喝这个玩这个，我不说那个错，千万不要我意思，我不是节欲主义的那种人。但是你有一个所谓的 priority， 你有一个次序的先后。第二个，认识我，我认识这个羊，认识我已经解释好多次。圣经讲到认识这个时候，不是头脑的认识。是经验上的认识，不是头脑认识，是经验上的认识，不是 by your know by your intellect， 是 know by 你的 experience， 这是犹太人的特别的对于认识的。我已经用过这个旧约时候翻译啊，亚当认识夏娃，中文是翻成英文翻与他同房，中文翻成同房，一说这个，但是原来文字就认识的意思，一说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认识。第二个，什么叫认识？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位神？你总要经历他的工作在你身上，包括神迹奇事，包括他的医治，包括在你祷告求神在工作上在生活上给你有一条出路。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打仗啦，仇敌啦，这个天灾天的饥荒啦等等，都在求啊。这时候是经历神的时候。我再说，认识是跟你有没有经历这位神很有关系。那第三个很重要，你有没有跟从他？不是他跟从你啊，你有没有跟从他？他走到呢，跟从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服侍，叫 serve。 我有一个人是我的仆人，他跟着我，如果叫跟班好了，他跟班跟干什么？他跟班就叫服侍我。我上车他给我开门，我有 要喝水，他的平常的报答公司。所以跟从这个字跟服侍是分不开的。The reason 你跟从神，是因为你要在他旁边服侍他。服侍不代表一定要做些什么，服侍就是你站在旁边，这就是所谓的好像一个 waiter 一样，不是 waiter 每天都在餐馆，不是那个 waiter 一天跑到面前要不要这个，要不要，每一个都在动作，不一定。甚至有些 waiter 站得远远的，如果比较成熟的，他不要在旁边搅扰你。不过你看到拿起杯来一喝手，你发现他发现你的杯要这样喝手，他马上就跑过来，先生你要不要水？因为他发现你的水都喝光了。如果你这样拿起来喝一点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跑过来，因为他知道还有水。你懂我讲？哎，以前我做过 waiter 的，以前在美国的时候，在读研究生，周末去打工，我还抬盘子的。你不要在旁边呢，就拿一瓶水在等着他，赶快喝。你要我这么快喝完了？不要是那种殷勤，就你需要的时候，他刚好就来。所以在这个在西方，特别有一个叫做管家。管家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重要，虽然他的从某个角度管家只是一个仆人，但是连这个主人的生活的打点都他，所以健不健康、卫不卫生、有没有体面，都是这个所谓的管家帮他打理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一个的真正的主的羊，他一听到主他就跑过去。第一个，他是渴慕主的人，他每个时候都有，他是一个认识主人，他天天在主的面前都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经历。第三个，他是一个随时等候被神差派的人，被神来呼来帮我做一些这个，给我这个，帮我拿这个，是一个预备好服侍神的人。这不是某个时候退休会下来要热心两个礼拜，或是什么培灵会参加一个特会热心的，那是一辈子的事情。以至于你常常会明白一件事情，一次得救不是三岁，这个三十岁时候，十三岁有参加个什么青年会，你觉得哦，像一次得救。你三十岁经过这么的长时间，如果这样的态度没有改变，你还是会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一说你跟神的关系是没有话讲的，你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真实，你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实在。那回到这边来，为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所以是讲了几句话，一个应许也跟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另外一个就是谁也不能够从我手把他们夺去，把父给我的羊我父把羊给我，他已比完人，谁也不能够从父那边把这个羊夺去。这边讲两件事情，其实一件事情的两面。第一个，我们有了永生，只有这位牧者能够给我们永生。从这个角度，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第一个问题是你得救没有？ 如果没得救，你再问要不要永远得救，那是白问。所以前面问句话，你得了生命没有？要了解很重要这个字，我就赐给他永生。这个字在原来文字不仅是给，基本上这个意思是 gift， 是礼物的意思。给不仅是给，我有两种给法，因为你给我打工，所以这时候我给你工价，这是一种给。来，你给我打了三个钟头，我给你三块，一个钟头一块，这是一种给。一种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来，我看见你有这个需要，就是你没开口，我看你这个需要，我就给你，这个叫做 gift。神给你的永生是 gift， 不是工价。工价就 depend on 你的表现，工价就比 depend on 就在于你的行为，在于你的好坏。但是是恩典的话，是跟这个工价完全不同，不因着你的行为。我做一个基督徒，绝对包括在内，我有 up 的时候，也有 down 的时候，也有好像真是啊，这个为主可以拼到底，死都无所谓。也有很多时候是软弱、退后，甚至妥协的时候。当你在软弱退却的时候，你会说，那主还会救我吗？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是真正主的羊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主的救恩在你身上是不会失去，因为他给你这个恩典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出于你的行为，不是出于你的好多少，做了多少，是单单是出于他的怜悯，因为他的爱，所以他把永生 give you 给你 as a gift， 好像一个礼物一样。所以你有这个恩典，另外一个神给你的恩典不是给你说，哎呀，你最好保管哦。有一天丢了不关我事哦，有一天丢了以后啊，你自己没有了嘛，那就算了。不，神会保证你两个这个，所以解经家讲的这个叫 double guarantee， 双重的保证。一个是谁呢？就主耶稣，另外一位是谁？就天父啊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的羊从我手中挪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的羊从我父的手中挪去。所以一次得救，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讲 ，yes， 他一次，他不会失去他的救恩，因为他得着救恩，不是出于他的功德，不是他的行为，是出于神的怜悯，出于神的爱。第二个，他不会有这个考验来的时候，或许有问题，他不会失去，因为主一定会保守他。因为父神纵然有多的试验来试探来，这样说，撒旦魔鬼要把我们的救恩呢，要我们怀疑我们的救恩，而且要把我们的救恩好像因着怀疑把我们从我们身上挪去。但主耶稣说，我会保证每一个人可以把我的羊偷走，也没有一个羊一个人可以把我的父给我的羊偷走，因为父的大能。所以两件事情 as a gift， 出于神的怜悯，因为出于神的爱，而是谁都不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，是因为神的大能，是一个 double guarantee， 父跟子保证我。最后就蹦出这么一句话，我与父原为一。我们还是先停到这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紧的是，我不会说你是不是真正得救不得救，我也不会说，哎，你看那个人言信耶稣这样，现在这么冷了，他不会得救，这个不是我的 judge， 这是神主耶稣说的。因为主耶稣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知道我的羊，我知道谁是我的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样的话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那我到底要怎么追求？三样事情，你要跟着，你要听见主的声音，你要渴慕主。一听到主声，有一些时候没有听见主啊，你怎么都没喊我？那喊你干什么？如果喊你的，他你都动都不动。哦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，等我忙完再来。一喊你，你就跟着，你就过去，渴慕。第二个，要更一天比一天有更多的经验，或是一天比一天有更新的经验。不只是光是神迹奇事、异命赶鬼，还有很多。比如说你在安静的时候，你真是会知道一个什么叫活水江河中的腹中流出来。 如果在座你会讲方言，你习惯讲方言，我也相信你会同意说，你每次讲方言那个都不太一样，你的感觉也不见得一样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你要跟他，你要随时 serve 他。 serve 他最重要一个就是你要明白他要你做什么，你要甘心乐意去做。先不要说做什么，就是你的整个态度，跟从是一个态度，然后再完以后你是怎么实际的做神要做的事情。然后祝福在座各位都是主的羊，是渴慕主的，是天天经历主的，而且是随时随地预备好来 serve 来服侍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为这样的救恩呢，现在感谢，为我们，为这位为我们这样预备救恩的主，我们更加要感谢。所以都是恩典 ，everything， 连我们认识救主能得到救恩，都是因为他有，要他来找我们。今天他多少的我们所对他的回应，是因为他不断的呼召我们，不断在这旁边来引领我们，不断的给我们有机会。来学习，来敬拜他，来服侍他，以至于原来我们这样的，不是我们在这边积多少功德，也不是在我们说哦讨神，说做多少事情讨神，是证明一件事情，我们是属于他的羊，以至于在任何环境都可以站立得稳。可能有时候环境的考验蛮大，每一个人可以把你把我从主耶稣手中夺取，每一个人可以把你跟我从父神的手中夺取，出于主的爱，出于父神的大能。如果照圣经咬文嚼字来解释，基本上出于神的爱，出于神的大能，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？谁能够抵挡我们？救恩的把握是在神的身上，那问题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成为我们的操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！我们再来思想，如果在这方面啊，神这样的带领，我们在这边还有不足的，我们也求主在这光再来引领啊，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渴慕神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天天敬历神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随时随地明白神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按他旨意来服侍的人。然后告诉各位，你已经是神的羊，你一定是神的羊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，愿神在我的灵里面做成的工。哦，保守我，保守保守弟兄姊妹，让我能够一起进到这，保守我，保守我的弟兄，让我一起活在主你的心的里面。哦，何等宝贵的救恩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。哦，愿的灵继续在我的里面成就你的工，成就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在今天的思想里面呢，有一些领受的，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单回应的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主，我要感谢赞美，白白的求。我是，
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不断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因为真是有了你，我们就一无所求，我们就一无所缺。因为有了你，今生的来生的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赞美你，就是要感谢你。哦，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当你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紧紧的来跟从你，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荣耀名。所以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也去交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你同在的这样一个羊，好叫你把我们领到哪里，我们都能够不仅是丰富的，而且丰富到一个程度，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成为你的见证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， 我们感谢主。